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都会努力前往其他更为富裕的国家打工。长期以来，倡导让劳工，特别是移民工人，获得体面的就业机会，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工作重点。在亚太地区，劳工组织与韩国政府结成了伙伴关系，通过韩国的就业许可制度，帮助15个亚太国家的工人通过安全合法的途径前往韩国工作。泰国女工诺克就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请听苑新普的报道。
在首都曼谷的一个人才中心里，一些来自泰国各地的年轻人正在接受一系列考核。如果通过测试的话，他们有机会通过韩国政府的就业许可制度前往韩国工作。国际劳工组织为韩国在泰国和其他14个主要的移民工人来源国实施这一制度提供技术支持。泰国劳工部也对此给予合作，以确保整个招聘过程能够顺利进行。27岁的诺克是参加测试的申请者之一，他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进入了面试阶段。来自韩国人力资源服务部的官员对他进行了面试。
如果我能通过的话，我想在那边的工厂里找一份工作。我不太敢使用重型机械，服装行业或者文职工作还行。服务业也不错，其实我做什么都行。
在诺克位于南邦府的家乡，他年幼的儿子和母亲正在等待他面试的结果。诺克的母亲对于女儿要出国打工的计划感到不安，他一开始表示反对，后来还是决定支持女儿。
这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在村里只有1/10的人曾经出过国，所以我支持他的想法和抱负。但我也告诉他要小心，因为那边的法律可能不一样。
2个月之后，诺克接到了泰国劳工部的电话，他的申请被批准了，一名韩国的雇主选择了他。于是诺克和其他15位申请者回到了曼谷的人才中心准备签约。他认真研究了合同的内容，看上去一切正常。他将在一家生产手套的工厂里上班，每周工作40小时，雇主提供食宿，每月的工资折合1000美元。
我真的很高兴，我真的成功了吗？老实说，我已经放弃了希望，因为在考试之后我得知自己的分数很高，太高了，所以我想也许我有点聪明过头了，因为一些比我分数低的人都已经得到了工作机会，所以我差不多都放弃了。然后在星期四的时候，我接到了劳工部的电话，我真的很高兴，随后就给我丈夫和我母亲打了电话。
在等待签证和旅行文件的时候，诺克在人才中心接受了韩语培训。在家乡，诺克的母亲焦急地等待着，她知道诺克很快就要走了。虽然对于女儿要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工作感到不安，但她同时也承认，女儿每个月寄回家的钱将帮助全家人。
这些汇款很重要，首先钱会用在他的儿子身上，对我来说，如果他真的能省下钱的话，我需要钱来盖一所新房子，所以大约半数的钱将会用来给他的儿子交学费，其余的将用来把我的小铺子扩展成一个大一些的杂货店。
诺克和其他的雇员最终踏上了前往韩国的旅程，他们搭乘的是夜间航班。在等待办理出关手续的时候，诺克开始思念自己的家人。
起初我很难过，我跪倒在妈妈脚下，然后哭着拥抱她，妈妈也哭了，但她理解我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所以她同意让我走。我很想念她。至于我的儿子，我们在一起待了整整2周，我很高兴他还爱着我。好在他的年纪还小，不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让我好受了一些。和他在一起很开心，我想念他们两个。离开家之后，我哭得更厉害了，但我需要坚强。
抵达韩国之后，诺克和伙伴们来到了移民工人接待中心， 这里的工作人员安排他们接受体检，向他们介绍在韩国的生活、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为他们提供开设银行账户等方面的协助。接下来，聘用他们的雇主来到接待中心，填写必要的表格，并与自己的新员工见面。诺克在这里见到了他的雇主安光华。安光华表示，诺克是他通过就业许可制度聘用的第二名工人。
韩国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的痛苦，所以一名工人来韩国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在招聘中心，我可以看到他们的简历，从中挑选我最满意的候选人。要是那个人也同意，我们就签合同。
诺克对于自己在韩国的生活满怀憧憬。
我计划每个月寄给家人500美元，这将用于支付我的儿子、妈妈和丈夫的开销。我丈夫现在肩负着偿还我们信用卡债务的担子，所以我会把钱进行相应的划分。我还会给自己留一些钱，用于个人开销和存起来以备急用。
韩国的经济已经扩张了很多年，制造业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同时也为许多韩国人离开工厂流向收入更高的行业创造了机会，于是出现了对移民工人的需求。李泰熙是韩国劳工部官员。
尽管用简单的经济术语解释起来有些困难，但我们相信韩国中小企业大约缺少85000名劳工。移民工人使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按照我国劳工法，通过就业许可制度来到韩国的移民工人不会遭受任何歧视，也就是说，他们和韩国工人享有同样的最低工资标准、行业安全保障和医疗保健服务。
国际劳工组织表示，韩国的就业许可制度在亚洲乃至全球来说都是较为优秀的劳工移民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移民工人的权利基本上符合国际标准。劳工组织很高兴能够参与实施这一制度，并期待着双方今后继续扩展伙伴关系，致力于实现让亚太地区劳工人人享有体面工作的目标。苑新普，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